智慧爸妈训练营
超级萌娃养成记，
欢迎来到慈川品客。
智慧爸妈有秘籍，答案就在陪伴里，成长烦恼与惊喜，体验领悟靠游戏。
陈老师你好。
嗨，你好。
这一期我们就该听你的故事了。
好啊，先介绍一下背景吧。那我家是个女儿，叫文文，现在7岁多了。今天讲的故事是他5岁在幼儿园刚上大班的时候发生的。我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个时候他叫我舅舅，现在叫我爸爸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共同生活刚刚半年多。好，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背景，我们就可以讲故事了。当时非常的偶然，有一次呢，他找我陪他玩飞行棋。飞行棋你玩过吗？
嗯，我知道的。掷骰子。一个人掷一次，然后跳一次，看谁先到终点。
对，飞行棋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就是它有4个地方是可以飞的。
对，
如果撒出去的骰子上的那个数字正好走到那几个地方的话，就直接可以抄近路飞过去了。
对，就可以超出对手一大截了。
对，我就让他教给我。尽管呢他表达不了那么清楚，但他教的尽心尽力，我再装个糊涂，他就更起劲了。规则呢说明白了以后，那就可以开始玩了。孩子好胜心强嘛。比如说他数着这一次他要是撒个3就可以飞了，可是他真的一撒却不是3，那就飞不了了嘛。
那肯定很失望。
对，他就趁我不注意偷偷的瞟我一眼，一个手迅速的把这个骰子就拨到了3的那一面。
开始耍赖了。
是啊，我第一反应也是这么认为的啊，这不是作弊吗？脑子里的第二个反应就是这还了得。
那可不，这么小就作弊，那还得了
啊。我不管，那我就呢装没看见。
哎，那你这是什么计策呢？
你看啊，如果你告诉他这是作弊，不可以这样啊，那就假设他要是听懂了，听话的改过来的话，那也会有3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他被戳穿了，对吧？那叫你会高兴吗？
那被人戳穿肯定不高兴。
好，那第二个呢，他作弊是因为他好胜心切。好胜心是没错的呀，你如果没有被合理的引导，那下次他有可能会用更隐蔽的方式作弊或者耍赖，同意吗？
同意。
那第三个呢，他不作弊，如果输了他会觉得是按照大人的意思玩的，就会扫兴，觉得跟你玩没意思。你觉得呢？
太同意了。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那我就装作没看见呗，而且很配合他，他就开心极了。
得逞了吗？
对，那第一盘他就这么赢了。
你故意让他赢的。
对，那第二盘呢，轮到我的时候呢，我也学他，偷偷的拨动了一下骰子给他看，然后我就可以飞了呀。
你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对，他一看我也可以飞，他一下就急了，大声的跟我说，舅舅你不可以这样。我说我怎么不可以这样啊，这样不是快吗？他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你耍赖。好吧，那我就重新再撒。
你没说说，你说你不也是这样吗？
我没有，如果这么做那是我先来否定他。
那他就会很尴尬，
对吧？换别人也是这样嘛。
对，
那我要的是他先否定这个行为，再自己去否定他自己的那个行为，所以没到时候要抓现行。
你这招有点狠。
接下来呢，我就边玩边等着他耍赖，我就不信他能控制得住自己。
孩子好胜心那么强，肯定是控制不住的。
对，再看他越是落后的时候呢，就越想去翻动那个骰子。
能想象。
到了临近终点的时候，他终于就控制不住了。
这回可逮着机会了。
咦，你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做吗？
逮住了，傻眼了。
他傻眼了。我接着说，哦，原来你的意思是你可以这么做，我不可以这样做呀。然后我就把脸拉下来了，这个耍脾气的样子。那要么你可以我也可以，要么你不可以我也不可以，不然我不玩了。你从我的对话中能听到些什么呢？
就感觉你就像跟他同年龄的5岁一样，就那样在和他讲理吗？
对，那我用的是小孩的逻辑，大人也要学会不可理喻， 那才在一个频道上嘛。
嗯，还真是。
再看他就憋了一会儿，脸都有点红了，才说，那我也不可以。
就很不情愿嘛，但是因为你的这种回应，
嗯，
起码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了，连自己都是反对的呀。
是的，他已经意识到要公平竞争，尽管有一份无奈。
嗯
啊，那我接下来呢要挑战他的好胜心呢。
嗯，你不会，你肯定不会否定他的好胜心，我觉得。
那当然了，那有好胜心没错嘛。
对。
但他要学会自己平衡处理，我要在重新定了规矩以后让他赢。
嗯，你的目的就是让他在不耍赖的情况下赢。
对，
就是让他自己去体验不耍赖也能赢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嗯，
嗯，
那他赢了呢？
嗯，他赢了以后呢，我就装作很纳闷的说，咦，不耍赖怎么是你赢了？他就说，那当然了，就
啊又开心了。
对对对，我说我不服，咱们两个人都不耍赖，我也要赢。
这种不耍赖的意识其实潜移默化就被你给强化了。
对对，他就说，那来就来，好，
谁怕谁。
对啊，他就很高亢嘛。
嗯
啊，你猜接下来会怎么样？
那肯定你赢了。
对，我得赢他。
嗯，
我还要看看他赢了他怎么办。
你赢了以后他受挫了怎么办，是吧？
对对对，你估计他会怎么样？
那肯定又不高兴了。
对，等我赢了就发现他真的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了，就不开心了。
这个就是棘手的时刻到了。
嗯
嗯，那我们来看看你是怎么办的。
对，那此刻呢，我觉得我们要停一下，做个总结。
嗯，
到此为止，我其实已经花了很多的精力，是不是下了好几盘了？
对。
嗯，而且看起来孩子对这个里面的是非对错呀，完全还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
嗯，
对，
就是和通常大人们用的方式，就是确实是差别很大的。
对，那我在干什么？
我觉得你一直是在让他体验。
对，那么他依次体验到的是什么呢？
嗯，首先就是他自己因为好胜想赢，他就耍赖嘛。
对，这个他是知道的。
对
对。
然后就是，嗯，他体验了就是你耍赖。
对。
然后呢，他去阻止你。
对。
然后你呢，就是听从了他的建议。
对对对，非常好。
嗯。
那再接下来呢？
然后呢，就是继续的这个好胜心切嘛。
嗯，
然后就
再次
耍
赖
了嘛。
对，
现行嘛，被你抓到了。
对，
被你直接的回应。
对，
那么你直接拒绝他了。
对，我的态度他体验到了，是不是？
对对。
好，听得很好啊，一个没落下。
嗯， 嗯，然后后来呢，就是他这个也愿意遵守游戏的规则。
对，
然后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他
又赢了。
哎，他又获得了真正的这种开心。
对，
然后呢，嗯，再接下来就是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
他输了。
哎，你赢了。
哎，他输了。
啊，
对。
然后呢
他又难受了。对，很好。刚才所有的这一切的核心啊，整个体验的过程就是一句话，就是把讲道理让位于让孩子自己去体验。
嗯，去体验了他自己的那个情绪的变化。
哎，对，变化会很大。
对，
对。啊，我们再继续讲故事。
嗯，
刚才说到呢，他遵守了规则，但是我赢了，他不高兴了。
嗯，
对吧？
对。
那这个时候呢，大人要是幸灾乐祸，或者讲道理给他，或者顾自己开心，那就全完蛋了。
嗯，就翻车了。
对，当时他一难过，我马上就把自己的情绪从高涨给降下来了。那我就说，
嗯，你终于要出手了。
对，文文，咱不玩了，这个游戏不好玩。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你很难过，我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如果你觉得玩一个游戏只允许你赢你才开心，你不想让别人赢，那我们干脆去找一个永远都是文文赢的游戏好了。
啊，我觉得你这里面非常的理解他。
啊，但是你已经五岁了，凭你的脑袋瓜，我相信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只让一个人赢的游戏。而且我和你一样，我也想赢，我觉得你可以赢，我也可以赢，这样才平等，这样玩才有意思。
嗯，就开始引导他了。
嗯，然后呢他就说慢悠悠的，
嗯，
那好吧，我们接着来吧。
妥协了。
对，好，这个过程我在干什么？
引导他重新的去下结论。
对，我们在第一讲里面讲了体验结论，现在就是在让他重新下结论。
对，
他原来的结论是什么？
他原来的结论就是我耍赖是可以的。
嗯，
但是呢你不可以。
对，那现在变成了呢，
就我们都不可以耍赖。
对，好，
那还有就是他原来有一个结论，就是我是可以赢的，别人不可以赢。
对对对，现在变成了什么，
就是我也可以赢你也可以赢。
对，
还有就是他原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玩游戏只有我赢了这个游戏才有意思。
对，现在变成了什么，
就是我也可以，就是我即使输了
我可以输，
我也可以继续玩，
也是可以继续玩的。
对
啊，对啊，最后那我现在这样做，原来别人是高兴的，我也可以是高兴的，对吧？
对
对，好，他的选择呢，就是我以后就这么玩。
其实在这里就让他学会了公平竞争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了。
对，他以后的就会学会这么选择了。那如果批评他讲道理或者迁就他哄他开心，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要么我是错的，理屈词穷
不开心，
要么就是听不懂觉得没意思，
要
么就是觉得自己原来的结论是对的，那就强词夺理。
对呀，太对了。
对, 对，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尽管他接受了我输也可以玩，但是他还有点不开心，那这个情绪上还转不过来，那我就说了，那我看到你还有点不开心，可不可以让舅舅抱抱你呢？
好暖啊。
好，那再怎么说他是被纠正过来的吧，
对，
关怀他的情绪，孩子会明白大人是接受他的，是爱他的，他就会专心的接受这个纠正并继续体验。
是的，孩子的注意力就不会纠结于对方会不会生气了。
对，结束时我就跟他说，明天我还想和你玩。他很开心的说，好啊。
这一个小小的游戏真的潜移默化的让孩子学到了太多东西了。
对，那这一切的要诀就是用体验的方式。还没完啊，晚上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餐桌上，我就和他妈妈非常具体的描述了我们白天玩飞行棋的过程，那他就在旁边竖着耳朵听，等着给我纠正，听我说错的就好纠正。我就跟他妈说，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玩得这么开心吗？因为今天下午文文有两件事情做得酷毙了。第一，他让我赢，我赢了当然开心了，他是一个很讲公平的孩子。第二，他玩游戏纠正了我耍赖，而且他也不耍赖，我们都没有通过耍赖的方式赢，很公平。
就是在没有在别人面前说他的不好，
对，
他就会感觉到和你在一起玩就很安全。
是的，那我的故事就讲完了。
真的太棒了，听你这个故事我们见识到了一个会和孩子玩的大人不仅可以把关系处理得这么好，而且还可以让孩子学会这么多东西。
好，那我们下一期就来讲讲大人陪孩子玩都有哪些障碍吧。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好，再见。